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，不是骆驼，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。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，随手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。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，年轻力壮，腿脚伶俐的，讲究拎漂亮的车，拉整天儿，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。拉出车来，在固定的车口或宅门一放，专等坐快车的准儿。弄好了，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，碰巧了，也许白耗一天，连车份儿也没有着落，但也不在乎。这一派哥们儿，希望大概有两个，或是拉包车，或是自己买上辆车，有了自己的车，再去拉包月或散坐，就没大关系了。反正车是自己的。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，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，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，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。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，所以在要价的时候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。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，也许拉半天，在后者的情形下，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，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。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，钱自然也多挣一些。年纪在40以上20以下，恐怕就不易在前两个派里有地位了。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，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区和代表。在数学上试图把数学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，对，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，拉出车份和自己的脚骨。他们的车破跑得慢，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，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，钱少可是无需快跑呢。在这里20岁以下的，有的从11、12岁就干这行，很少能到20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，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。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，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。那40以上的人，有的是已拉了10年、8年的车，肌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，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。他们拉车的姿势，讲价时的随机应变，走路的抄近绕远，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，而用鼻翅扇着那些后起之辈。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，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世界常常微叹。不过以他们比较那些40上下岁的车夫，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。这些是以前绝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夫发生关系，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，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，把本钱吃光的小贩，或是失业的工匠，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，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死亡之路。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，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血汗滴在马路上，没有力气，没有经验，没有朋友，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。他们拉最破的车，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，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央求人家原谅。虽然15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铁买卖，此外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，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。生于西园海淀的 自然以走西山、燕京、清华较比方便，同样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、北苑，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，这是跑长趟的，不愿拉邻座，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，不屑于三五个童子的穷凑了。可是他们还不如东郊闽巷的车夫的气儿长。这些专拉洋买卖的，讲究一气儿由郊闽巷拉到玉泉山、颐和园或西山，气长也还算小事。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，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，他们会说外国话，英国兵、法国兵所说的万寿山、雍和宫、八大胡同，他们都晓得。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外国话，不传授给别人。他们的跑法也特别，四六步儿，不快不慢，低着头，目不旁视的贴着马路边走，带出与世无争而自有专长的神气。因为拉着洋人，他们可以不穿号坎，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，白的或黑的裤子，裤筒特别肥，脚腕上系着细带，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，干净利落神气。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坐与赛车，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。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，我们再说说祥子的地位。就像说我们希望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。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前，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，进化论的认识论。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，自己的车、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。高等车夫，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一年两年至少有三四年，一滴汗两滴汗，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。从风里雨里的咬牙，从饭里茶里的自苦，才赚出那辆车。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，像身经百战的战士的一颗徽章。在他令人家的车的时候，他从早到晚，由东到西，由南到北，像被人拖着转的陀螺。他没有自己，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，他的眼并没有花，心并没有乱，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，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。有了自己的车，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，也无需敷衍别人，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，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。他不怕吃苦，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，他的聪明与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。假如他的环境好一些，或多受着点教育，他一定不会落在胶皮团里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，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。不幸他必须拉洋车。好，在这个营生里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。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做个好鬼似的。生长在乡间，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，18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，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，凡是一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，他几乎全做过了。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，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， 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，就会遇到一些对于希望的报酬。自然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，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，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。想了一想，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本，他有力气，年纪正轻，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，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。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，有他的身体与力气做基础，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，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，然后去练练新车，说不定很快就能拉上包车，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两年，即使是三四年，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，顶漂亮的车。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，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，这是必然，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，绝不是梦想。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，二十来的岁他已经很大很高，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，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，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。看着那高等的车夫，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，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，杀了好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，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，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。是的，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。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，他没有什么模样，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。头不是很大，圆眼肉鼻子，两条眉很短很粗，头上永远剃得发亮，腮上没有多余的肉，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粗，脸上永远红扑扑的，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。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，只要硬邦就好。是的，到城里以后，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，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，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。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，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，他有自己的打算，有些心眼与理论方面，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精神阐述其社会主义体系，但不好向别人讲论。在洋车夫里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，车口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，每个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，而后这些事会成为大家的财产，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。祥子是乡下人，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，设若口齿伶俐是出于天才，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，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。他的事他知道，不喜欢和别人讨论，因为嘴常闲着，所以他有功夫去思想 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，只要他的主意打定，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走。假若走不通的话，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，咬着牙，好似咬着自己的心，他决定去拉车，就去拉车了。拎了两破车，他先练练腿。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，第二天的生意不错，可是躺了两天，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裤子似的，再也抬不起来。他忍受着，不管是怎样的疼痛，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，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，非过了这一关，他不能放胆地去跑。